啊，当然他是啊神枪手，一下子就把那一栋美丽的楼房啊，就把这一个这一个摧毁，然后呢夷为平地。但就在这样的一个同时呢，哈拿皮尔也突然就放声大哭。当然这一位指挥官不太像刚刚我们弟兄姐妹那么聪明，所以他不太明白为什么哈拿皮尔打得很准，而且已经把目标摧毁，他应该感到非常高兴才对，怎么会突然哭起来了呢？哈拿皮尔才对他的指挥官说，因为那一栋被摧毁的楼房是我的房子。那指挥官虽然很同情这一个哈拿皮尔，但是还很坚定地对他说，那一栋楼房，虽然这个指挥官很同情，但是很坚定地对这个哈拿皮尔说，那栋楼房已经被敌人占据，所以如果不把它摧毁，反过来你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那敌人就有机会来消灭我们。弟兄姐妹，我用这个故事要来引申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教导。我把这个故事中那一栋华丽的这一个楼房看作我们心中的老我。老我呢，常常是被仇敌魔鬼所利用来掩护它存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当这个老我在我们心中蠢蠢欲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付诸行动，将它把它摧毁。如果我们不彻底摧毁它，我们常常就给魔鬼留地步，让它来引用潜藏在我们内心的那一些私欲败坏，制造问题来攻击我们。今天我们虽然都信了主，有属天的新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完全降服让主来管理我们，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自己在做主，过去的老我罪性还是会经常冒出来，来搅扰我们的生活。它不但阻挡我们的灵命增长，也拉远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也因为老我这一种自私自义，也会造成跟弟兄姐妹有嫌隙跟冲突，就影响教会的合一跟事工。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个罗马书7:18-20，他将告诉我们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的做的。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我指的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属肉体的，是没有良善的，是在我里头的罪。那仇敌魔鬼常常利用它来败坏磨损我们的生命跟侍奉，因此神的儿女不可以去体贴肉体的软弱，任凭老我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帮助，然后彻底摧毁老我罪性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破坏跟影响，这样子我们属天的生命也才可以稳定的成长，迈向成熟。那曾经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啊，信了主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不但没有喜乐，相反的好像信了主觉得重担比较重。没有信主之前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信主之后好像圣经里面很多的要求跟我过去的生活习性总是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如果照着去做呢觉得有重担，但是不去做呢又觉得好像有罪恶感，很不自在，所以呢常常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呢信主之后就总是没有那种平安喜乐。弟兄姐妹，请问你过去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呢？如果你信了主有类似这样挣扎的经历，其实这表示你是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对神的话语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当然内心也就不会有什么挣扎，因为他的生活仍然是被老我所管理，那心中没有圣灵，这样的人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罗马书8:9那所说的，人若 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有真理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光照我们，他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污秽跟败坏，会让我们心中开始产生不安、亏欠跟挣扎。如果你内心过去有这样挣扎的经验，那我们就必须要赶快回转，千万不要在原地踏步，或是找任何的理由来体贴我们的肉体。因为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继续让老我来管理我们的生活，你跟神的关系是会渐行渐远。圣经告诉我们，结果就是死。所以罗马书八章十到十七节，刚刚我们有读的圣经，使徒保罗劝诫啊神的儿女啊，请你再听我诵读一遍。哦，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我们看前面这一个圣经八章的十到十一节，保罗在这里都用了假设的语气，若什么什么，若什么什么。保罗用假设的语气若，其实它只是一种反面的推论。他的意思是，属基督的人应该有基督的灵住在他的心里。那基督的灵既然住在他的心里，他理当活出良善美好基督的生命。有新约圣经学者把十节十一节的若呢，就把它翻译成既然，可能就让我们更清楚去明白。那也就是说，基督既然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既然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徒保罗在十节十一节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的身体过去因为罪的关系是注定要死的，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义呢，使我们已经可以称义，又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呢，就注入了复活属天的新生命，而且这个新生命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一个保证。保罗在这里，他明确告诉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他给予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不再受到肉体老我的控制，我们可以从此就摆脱邪情私欲在我们身上的影响。但是有条件，只要我们基督徒不再体贴肉体的软弱，也不再一意去姑息，任凭老我的思想或意念来影响我们生活的形式或决定，我们就可以不再被罪所支配，而成为一个义的器具，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复活新生命的样式。因此在十二、十三节，保罗他才会劝勉基督徒说，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你们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啊，他们是如何在冰天雪地啊这一个猎狼的啊？他们这个猎狼的方法啊，其实是世代相传，也非常特别。这爱斯基摩人他们在啊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一个非常锋利的刀刃上先涂上一层动物的鲜血， 等这个鲜血结冻之后，他们再涂上第二层鲜血，这样反复不停的一层一层涂上，一直到整个这个刀刃被厚厚的鲜血所包住为止。好，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就是那个样子。然后爱斯基摩人就会把这一把刀插在这一个冻土的里面，然后盖满鲜血的刀就朝上。所以当这一个野狼他们闻到了血腥味，他们就会来找这一把尖刀，然后很兴奋的就开始在上面舔食那刀上的那些鲜血。那我们知道这一个他们这个舌头是有温度的，边舔这一个刀上的血就融化，会发出更强烈的味道。所以在这种血腥的这一种刺激之下呢，他们就越舔越快，越舔越有力。不知不觉的当中呢，这种锐利的刀刃就开始割他们的舌头。但是因为这一群野狼已经沉迷在那种嗜血的快乐当中，加上在寒冷的天气，根本就察觉不到舌头已经被刀锋划开的那一种疼痛。其实野狼完全不知道，最后他舔食的其实是自己的鲜血。他们只是更加的贪婪，血流的更多，一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就倒在雪地死了。弟兄姐妹，老我的邪情私欲，其实有时候就好像这一把鲜血的刀刃，开始的时候它会带给我们很多快乐，久而久之他们渐渐让我们失去了警觉，也会好像这一群狼群一样就倒下。你不致使肉体私欲的结果就是被罪恶所胜，你会在罪恶过患当中死了。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8章13节他告诉我们，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基督徒已经因着相信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但我们没有因此与老我的这个肉体呢完全的断绝关系。就好像我们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其实我们并没有马上就去掉在我们里面过去在中国的那种习性跟思维的方式，除非我们常常不断地提醒自己，自己已经是美国人了，也住在美国，我们应该改变那种过去的生活习性跟思维方式。否则我们虽然住在美国，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美国人的身份，我们还是过着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简单举个例子，7月4号就是2个月以前的这一个美国国庆，那当天晚上在 Herman Memorial Park 这个有庆祝国庆的音乐会，我不晓得，我知道有一些人去参加。那刚好我有一位一对这个上海来的朋友，他们来拜访我们，那我们就想带他们去体验一下美国庆祝国庆的那种热情。那一天晚上是非常著名这个 Houston 的这个交响乐团演奏，又是免费的。如果呢你要有座位那国庆当天早上就必须要去那个锁票处去排队拿票。主办单位是10点半开始卖票开始给票的。那我们早上9点去的时候呢已经是大排长龙。那我们听说还在最前面的人，他们早上5点多就拿着椅子去排队。所以这个很多人去锁票。那在等待当中，大概10点多开始他们要发放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讲中文的年轻人带着父母来锁票。他的父母看见队伍已经排得这么长，就告诉他的儿子如果按照这一个次序排我们一定拿不到票。我们呢快到前面插队插进去，反正排队的人又不认识我们。你知道他的儿子怎么告诉他的母亲吗？说妈，这是美国，这不是中国。同样的，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但是过去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习性其实我们都已经定型，而且已经成为习惯。我们那一种生活习性要改变，生命要让基督来管理我们做主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除非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今天身份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属于主， 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跟过去不再一样，我们才会用实际的行动去做出改变。其实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十三节这里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致使身体的恶行。我们听到致使，这是蛮强烈的。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说，致使就是指弃绝完全不做的意思，也就是把过去活在老我败坏的邪情私欲呢，我们弃绝不再去做。所以你看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八节，使徒保罗呢把这个致使身体的恶行呢更具体的去把它做出描述。他说啊，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一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污秽、淫乱、邪情、恶欲、贪婪、恼怒、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都是存在我们老我的里面那些肉体的恶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他就劝勉基督徒要致使这一些恶行，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谴责他们败坏不敬虔，相反的，保罗是要教导这些基督徒，他们应该顺从圣灵，活出基督良善圣洁属天那种新生的样式，因为这样的样式是对那一位救赎你奇妙伟大的救恩一个应有的责任跟回应。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保罗他就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来强调，一个基督徒他若完全不做或是弃绝肉体老我的恶行，顺从圣灵的引导，他能够活出仁义良善的生活，是神儿子具体的一个明证。讲到这里可能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的困惑，因为要靠自己致使身体的恶行，也就是说要让自己来弃绝老我败坏的习性，其实是很难的。那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心灵愿意，有时候肉体真的软弱，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克服呢？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十三节保罗就明确的劝勉基督徒，要致使身体的恶行，你是要靠圣灵的帮助。如果我们看这个整个罗马书，你有机会回去查考，其实在第一章到第七章保罗提到圣灵只用了四次，第九章到十六章保罗也用了七次，但很有意思的是，在第八章，单单在第八章，保罗却用了十九次之多。你可以想见，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说，圣灵在蒙恩得救基督徒身上所做的工作跟他的重要性，这是他要强调的。所以你看第二节，他在这里讲到说，圣灵使我们可以得自由释放。十一节，圣灵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的生命。十三节，圣灵给我们这一个力量可以胜过罪恶。十四节，圣灵光照指引我们的生活。十六节，圣灵的内住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二十六节，圣灵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他帮助我们。二十七节，圣灵更为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来不住的代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靠圣灵的帮助跟引导，靠着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是有能力去胜过老我的软弱，以恶者魔鬼的引诱。这也是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对基督徒的劝勉，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都知道圣灵是保惠师，在我们生活当中他让我们可以有悟性来明白主的道，他让我们在生活道德上成为我们的指引，他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指出我们的那些罪恶过犯，跟在基督徒面对试探艰难的时候 赐下从神而来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得刚强，胜过一切恶者的攻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他就劝勉基督徒说，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一直因为什么？因为你蒙了他的禁忌，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更提醒基督徒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凡事查验，善美的要遵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保罗，你如果看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就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去遵守顺从圣灵的引导，致使身体恶行的这个结果是什么？请你看八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已经被神所接纳宝贵的儿女，可以称他为父，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当我们在世上面对很多困苦跟艰难，甚至仇敌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灵保惠师他要加添给我们智慧力量，他让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只要我们认知并且持守这个神儿女的身份，然后效法基督，体贴神的心意，然后在属天的事上不断的去成长，将来基督他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毫无亏欠的欢然来迎接他得主的赏赐，并且告诉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信主之后，你的生活是否依旧仍然自己做主？是否我们还是经常体贴肉体的软弱，然后享受最终之乐，活在过去不信主的那种生活习性的里面？还是你今天信了主，已经让基督做主，然后每一天随从圣灵的引导来致使老我遵行他的话语，然后活出一个像神儿女的生命呢？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种？最后我最要用十八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英国伟大的奋心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每一次在聚会的当中对当时的会众所问的问题，来作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反省。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常常有意无意的去掩饰自己，创造一个让人家觉得我很好的印象？换句话说，我是不是一个伪君子，在教会的里面，在公共场所？第二，我对自己所言所行是否表里一致，没有夸大？第三，我是不是能够被人所信任？第四，我是不是被个人过去的习性、物质的虚荣和价值观所辖制？第五，我是不是自我意识太强，会不会自怜或是自以为意？第六，今天圣经神的话语有没有活在我生活的里面？第七，我有没有每天让神的话语来指引我？第八，我是不是很享受跟神祷告亲近的时刻？第九，他问，最近一次你跟别人分享信仰是在什么时候？第十，我是否为我所使用的金钱来祷告？十一，我的生活作息正常吗？十二，在哪些地方我有得罪神的？十三，我有没有很固执的去做一些违背我良知的事？十四，生活中我有没有软弱失败的地方？十五，就是在生活中我是否嫉妒、心思不洁，经常批评论断他人，让人不信任？十六，我是如何去使用我空余的时间？十七，我是否心里常常潜藏骄傲？ 十八，我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像那些假冒为善教条主义的人感到很得意，在神的面前来感恩？十九，有没有什么人是我不喜欢、看不起，甚至是指指点点、不给予尊重的人？如果有，我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一些人？二十，我是不是经常指责别人或是抱怨别人？最后，基督在我生命是不是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用这些问题，我们问问自己，是否我们信仰跟生活不一致？是否我们口是心非，口称耶稣是主，但心里我们却是自己做主？但愿我们都有一个敏锐的心，可以来查验什么是天父所喜悦的事。让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彼此的提醒劝诫，在一个荒谬悖逆的一个世代，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跟引导，去解老我的罪行，每天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在人的面前可以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天父的圣名。弟兄姐妹，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万人中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如今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向你求恩惠得怜悯。主啊，你更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透过你话语的提醒，我们老我的罪性可以渐渐的不再影响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也不再体贴肉体的软弱，让我们愿意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教会生活当中操练你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些属天的品格，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跟他们有所分别，以至于成为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就求你啊，再一次提醒帮助，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把它落实在生活的里面，借着我们实践在生活当中来见证荣耀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